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又回到启示录的系列信息之中。
弟兄姊妹早晨，我们又再次回到启示录的这个的信息。
今天在这个信息里面，就让我们想到世界上的确很多苦难。
这个的信息给我们在看见，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苦难，
有个人性的是吗？
有个人的，
也有地区性的，
有地区性的，
更有国家性的，
更加有国家层面的，
宇宙性的苦难，
或者是全世界的。
那么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今天要在这一段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
来思考这个主题，
来到去思想这个的主题。
苦难真，
苦难真，
真不真啊？
真不真？
真的，我们每个人都能体会真的
好真苦难。
但是呢，我们更要体会主恩很深，
那我们更加要体会主恩深。
于是在苦难真的真实状况中，
所以在苦难的真实里面的时候，
我们仍然有一个强烈的盼望。
那么我们因着主恩而有盼望。
要了解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要了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的经文，
我们必须要对整卷启示录有一点点的掌握。
那我们必须要对整卷启示录有一个的认识。
全卷启示录有22章，
那么整卷启示录有22章。
那么我们前面已经讲到第五章了
那么我们之前讲过5章。
假如你没有听到的话呢，欢迎你回到教会的网站，应该都有录音的。
那么如果你没有在华语里面参加崇拜的时候，你可以去教会的网站来去听翻嗰个嘅录音。
第一章讲到人子的意象，
咁第一章讲嘅系人子嘅意象，
荣耀的人子是怎么样的超越法？
咁啊，荣耀嘅人子系点样嘅超越？
第二、第三章呢，讲地上有7个教会。
咁啊，第二、第三章系讲地上7个嘅教会，
7个教会各有它的长处，但是也有很多问题。
咁啊，呢啲嘅7间教会有佢嘅长处，但亦都有佢嘅问题。
看完地上的教会咗之后呢？
咁啊，睇完地上嘅教会之后，
第四章开始就提到天上敬拜的那一些的场景啦。
咁啊，从第四章开始就睇到记载系响天上敬拜嗰个嘅景况。
第四、第五章天上敬拜神宝座前以及羔羊如何得荣耀。
咁啊，响第四、第五章记载咗坐响宝座上嘅神同埋羔羊系点样嘅得荣耀。
咁啊，今天到第六章。
咁今日我哋嚟到第六章，
刚刚一读了几节。
咁啊，头先读咗几节，
你觉得这几节的描写？
咁啊，你点样理解头先所读嗰几节经文嘅描述？
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咁你嘅第一印象系乜嘢？
哦，可能是哦，刀剑啦、啊，权柄啦、啊，哦，然后呢，死啊、阴符啊这些字眼出现了。
咁啊，有即系或者系刀剑啦、啊、死啊、活啊呢啲嘅字眼会出现。
第六、第七章是7个印打开。
咁啊，第六、第七章记载咗7个印被打开。
第八到第十一章是7个号吹响。
咁啊，第八到第十一章系7个号被吹响。
之后有一段插入的话讲到大龙和怪兽。
咁啊，第二十二章去到14章系一个插入嘅说话嚟到去记载咗龙同埋兽。
完了之后就7个碗的系列开始讲到天上又怎么样，有碗倒下来，地上有各种的苦难。
咁然之后15到16章就系描述7碗嗰个嘅系列，就喺天上点样碗系反转，然之后地上系有苦难。
之后讲到巴比伦的沦陷，
咁然之后在17、18章讲到巴比伦大国一个嘅沦陷，
从第六一直到这个18章，
咁啊从第六章一直去到18章，
有很多主题，
好多嘅主题。
之后19、20章是永恒得胜，
咁啊19、20章系永恒得胜嘅记载，
22章最后啦，大结局啦，高潮结束啦，是完美更新。
咁啊，21、22章最后呢2章就系一个完美嘅结局。
假如仔细看一下的话，
如果我哋好仔细嘅睇一睇，
从第6章开始，
从第六章开始，
一直到十八章，
一直到十八章，
苦难不断。
咁系记载嘅内容系都系关于苦难。
请问这里有多少章啊？
一共有几多章？
六到十八有多少啊？
六到十八，
十二章。
一共十二章，
全部有多少章啊？二十二章，
一共系二十二章。
换句话说，
咁亦都即系话，
有超过一半的篇幅，
咁有超过一半嘅记载。
启示录讲苦难，
啊，启示录系讲紧苦难
或者审判，
或者系审判，
是非常强烈的字眼，
非常之强烈嘅字眼。
对我们而言，
对我哋嚟讲，
假如你还记得第五章的结束的话，
如果大家仲系记得第五章嗰个嘅结尾，
记不记得？
唔知大家有冇印象？
好多礼拜以前咯，哈，
几个星期之前。
第五章讲到新歌颂赞，
咁啊，第五章记载系新歌颂赞，
又有天使颂赞，
咁啊，然之后天使颂赞，
宇宙的颂赞，
然之后宇宙嘅颂赞，
阿门颂赞结束了，
咁最后系以阿门颂赞作为结束。第五章，
咁啊，最后几节经文，也许我们看一看啊，
咁啊，我哋可以嚟到睇一睇第五章最后几节嘅经文，
一起读好吗？
我哋一齐嘅嚟到读。
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爷俯伏敬拜。是吗？这一幕是什么样的一幕啊？
这一幕是怎样样的一幕？
是高潮啊，低潮啊？
是好高峰还是低峰？
当然高潮了，是不是？
当然是高峰。
哇，我们在其中啊，虽然我们没有像约翰在其中，看到这个记录，心中都发出火来了，是不是？火热的心肠。
虽然我们不是好像使徒约翰亲眼的见到，但当我们读到这两次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都是被兴起。
因为宇宙一切都向宝座羔羊神这个颂赞。
因为宇宙一切都向这个坐向宝座上边的羔羊来到去敬拜。
好，请记住，这是第五章的结束。
咁啊，请大家留意，这个是第五章结束。
假如我们跳到第十九章，
如果我们直接一跳跳到去十九章的话，
读一段，预先读一段经文好吗？
咁啊，第十九章的第一节开始，
一起读好吗？
我们一起的来读。
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奔取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 你读到这个是高潮还是低潮啊？
你读到这一段又是怎样呢？是不是高峰呢？
高潮是不是啊？
也是高峰。
其实我们读的不对，
其实我们读得不对。
因为这里说什么呢？
这里说什么呢？
他说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
我听到第一节之后，我听到好像群众的声音，
众水的声音，
众水的声音，
大雷的声音，
大雷的声音，
声音大不大？
大不大？
然后说下面这段话，
然之后就讲第七节嗰度，
好像我们没有这样哦，
我哋好似冇咁样样，
要不要再试一次啊？
我哋可唔可以再嚟一次？
下面就读这个，就说什么的时候，
讲乜嘢嘅时候，我哋大声，
只要读前面四个字就好了
哈。读前边四个嘅字
啊，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
哈利路亚。
这个什么重水的声音啊，这小溪流的声音啊，
这个好像都还没够大声，
要不要再一次啊？预备，
来，再来一次，
哈利路亚。是啊，天上充满这样的赞美，是不是大高潮？是不是啊？当然了，接近结束了、哦、那么再跳一跳，
我们再跳一跳，
二十一章开始、啊、 一起读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读。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天父装饰整齐。听见
丈夫，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中出来。看啦，神的帐幕在人间。
好了好了，这样就好了。高潮还是低潮？
高峰还是低峰？
高潮
高峰。
回到启示录整卷书的书写，
来到翻翻开启录整卷书，
从第六到第十八章
啊，有大陆歌十八章，
就是介于刚刚两个高潮中间的十二章圣经。
那么在两个高峰之间，十二章圣经
却是充满苦难，
但是啊，记载的是苦难、
审判、
审判、
警告、
警告。
从人的角度看，
从人的角度来看，
我们真希望，
我们真的好希望
什么？
乜嘢？
真希望中间这几章不存在，
希望中间呢十二章不存在。
然后呢？
然后呢？
哦，天上敬拜完了之后，
咁啊，响天上敬拜完之后，
哇、哦，这个永恒得胜就接过来了。
咁啊，永恒得胜就接埋一齐，
那不是很好啊？
咁啊，系咪非常之好？
是不是啊？
系咪？
怎么约翰你不这样写呢？
点解约翰佢冇咁样写？跳过嗰十二章，
有一半以上会讲苦难审判。
点解要啊用十二章超过一半嘅启示录嚟到去讲苦难审判？
这是人的期望。
咁啊，呢一个系人嘅期望，
但是不是神的计划。
但系唔系神嘅计划。
人的期望都希望一帆风顺。
咁啊，人嘅期望都系。啊！想一帆风顺，
双喜临门，
双喜临门，
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啊！
大家听到。
不过神的计划好像并不是这样。
当然，神的计划唔系咁样样。
启示录是这样写的。
启示录系由第二六章去到十八章都系记载苦难，
一个重要功课。
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神的启示是贴近真实人生，
咁啊，神嗰个嘅启示系接近人嘅真实，
是帮助我们面对真实人生的时候，怎么样给我们力量？
帮助我哋面对人生真实嘅苦难嘅时候，点样嚟去面对？
而不是写一套乌托邦的虚幻的故事，
而唔系话描述嗰个非常之美好嘅。一个的地方
哦，桃花源来了，
咁啊，好似桃花源咁样，
不是，
唔系，
神的计划是让我们面对苦难，
神嘅计划系要我哋面对苦难，
因为苦难的确存在，
咁因为喺人嘅生命当中，苦难系存在，
神也要让我们提醒我们要注意审判，
咁我神亦都要我哋留意啊神嗰个嘅审判，
因为审判的确会发生。
咁因为审判一定会发生，
所以在两个高潮中间，
所以在两个高峰之间，
必须告诉我们人生的真相。
神系必须要话俾我哋听人生嘅真相。
苦难真的，
苦难系真嘅，
但是主恩也很深，
主恩也都非常深。
这里给我们学到第一个功课，
第一个嘅功课，
苦难必定有神的旨意在当中。
苦难当中必然有神的旨意，
因为神是这样安排的，
因为神是这样安排，
一定有一个心意在当中，
一定是有神的心意在当中。
那么我们慢慢研究，继续阅读，就慢慢神的心意越来越清楚了。
然后当我们再来到去认真的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得见苦难那个的真实，
在圣经其他的章节，
在圣经其他的章节里面，
对苦难这个主题有很多的记录，
也都有好多对于苦难的描写。
神肯定世上有苦难，
神肯定人生的苦难一定有。
约伯记就是一个很长篇幅的描述，
咁啊，约伯记系非常之详尽描写咗人生嘅苦难。
我们没空看哦，今天早上。
但系今日朝早呢个时间，我哋冇咁多嘅时间嚟到去阅读。
只要看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三十三节就明白。
咁我哋睇约翰福音嘅十六章三十三节，我哋就好清楚。
我请陈牧师用粤语带领我们读啊！
我哋啊，即系会用粤语嚟到读。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在世上有没有苦难啊？
世上有没有苦难？
但是你们可以放心，
但是可以放心，
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
因为耶稣说他已经胜过世界。
请问这个我是谁啊？
这个我是谁？
这是耶稣说的话，
就是耶稣自己所说的。
所以耶稣肯定世界是有苦难的，
所以耶稣他知道啊，世界是有苦难，
不过我们依靠他可以胜过苦难。
但是我们知道依靠耶稣的时候，我们可以胜过。
所以今天我们读了第六章一到八节，
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启示录的第六章一到八节，
这里有四匹马对吗？
咁啊，呢度描述咗有四匹马，
不过不是讲动物园哦，
但系唔系讲啊动物园，
不是马戏班哦，
亦都唔系马戏团，
是借着四匹马这个旧约的意象来传递一个苦难的信息。
咁系啊，作者借着呢一个四匹马嚟到去解开呢啲嘅苦难。
那么第一匹白马，
咁啊第一匹白马，
之后又第二匹什么马？
咁啊，第二批系咩马？
红马啊，
红马。
第三批呢？
第三批
黑马、
黑马。
第四批呢？
第四批
灰色的马，是吧？
灰色嘅马
啊，有时候我们听，哎呀，怎么这么四匹马呢？跑来跑去做什么呢？
咁有时我哋会好混淆呢，这班马即系跑嚟跑去系乜嘢意思？
那就必须回到约翰时代的社会。
咁我哋必须要翻去约翰，即系呢一个作者嗰个嘅年代，
在第一世纪的。后五十年，
咁啊，第一世纪后边嗰五十年，
那就是启示录写作的年代了。
咁亦都系啊，启示录写作嘅年代，
在小亚细亚，就是那七个教会所在的地方。
咁啊，小亚细亚呢七个教会所在嘅地方，
或者再大一点，罗马帝国的一些领土当中，
佢又或者再大啲，就系喺罗马大国呢个领土入边，
发生了一些当时的苦难。
咁啊，发生咗当时发生咗一啲嘅苦难，
在这个表上所记载下来的，
咁啊，响啊呢个嘅表上面所记载呢啲嘅苦难，
都在罗马历史中有迹可循，有书面记录的，
咁啊响罗马嘅历史入边都有记载。
公元六十年，
咁啊，公元六十年
发生大地震，
咁啊，发生大地震。
六十二年，
六二年，
罗马军队。
咁啊，罗马军队
通常都打胜仗的。
咁啊，通常都打胜仗。
但那一次特别在东边遇到帕提亚的军队，被帕提亚军队击败。
咁啊，响罗马东边嘅时候，被嗰个帕提亚军队击败。
六十四年
啊，公元六十四年，
罗马城大火。
咁啊，罗马城大火。
六十八年
啊，六十八年，
当时的国王尼禄王自杀。
咁啊，尼罗王啊自杀，
政治就开始混乱。
咁啊，政治上边好混乱。
公元七十年，
咁啊，公元七十年，
哦，大事情了，耶路撒冷沦陷啦。
咁啊，耶路撒冷沦陷
之后，结束四年的犹太战争。
然之后结束咗耶路撒冷四年嘅战争。
公元七十九年，
公元七十九年，
维苏威火山大爆发。
咁啊，维苏威啊火山爆发，
大家以为世界末日要来了。
咁啊，大家以为世界末日。
公元九十二年，
咁啊，公元九十二年，
严重的饥荒，
咁严重嘅饥荒，
所有以上所讲的都有罗马历史记载，
咁啊，头先所读嘅都有罗马嘅历史嘅记载，
我可以想象，
我可以想象，
在历史记载以外，
咁啊，喺历史记载以外，
一定还有一些苦难没有写下来的，
咁啊，都有其他啲嘅苦难冇写入去，
可能规模比较小，
或者嗰个嘅影响比较细，
于是没有记载。
所以冇记载，
或者有记载，我们现在也失传，
又或者有记载，但系失落咗。
但是这一些都是现在找到的历史书上记载。
咁啊，呢啲 在表上面的都是罗马历史上面可以找得到的一些的记载。
那么我们设身处地好像约翰和他的读者这七个教会一样，
那么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好像、约翰和他的读者在当时的时代，
那我们就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嘛，
就是这样的苦难入面。
哇，刚刚大地震了、
咁啊，啱啱地震发生，
哇！军队又打败了，
咁啊，军队又被打败，
啊！罗马城又大火烧起来了，
然之后罗马城又大火，
哇！君王自杀了，
咁啊，然之后皇帝自杀，
哇！沦陷了，耶路撒冷沦陷，
咁啊，耶路撒冷沦陷，
啊！没有多久，火山又爆发了，
然之后冇几耐，火山又爆发，
啊！没有多久，饥荒，
然之后又即刻又饥荒，
我们就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咁啊，系咁样一个嘅苦难不断嘅时代入边，
然后，约翰写了启示录第六章，
然之后约翰写咗启示录嘅第六章，
他说我们看到一匹白马，
咁我哋睇到一匹嘅白马，
拿着弓，
攞只弓，
圣经写弓当然有箭啦、
啊，咁啊弓，圣经就系记载弓，当然系有箭。
就好像我们说慈母手中线嘛，是吧？
慈母手中线
有没有针啊？
有没有针啊？
当然有针嘛，
有针，
不必全讲的嘛，是不是？
不必全部都讲晒。
为什么弓箭呢？骑在马上的呢？
点解弓箭系响马上边？
这是帕提亚军队的典型作战方式。
咁呢个系帕提亚军队佢哋典型嘅作战嘅方法，
骑在马上射箭的。
所以这个军队都是骑在马上面射箭，
所以对当时的读者而言，
所以对约翰当时的读者来说
很容易了解啊，
很容易的理解，
这是指帕提亚军队的入侵，
那就是指的是帕提亚军队的入侵，
第二匹红色的马来了，
那第二匹红色的马、
拿着大刀，
那就拿着大刀，
那就是战争了，
那就是战争，
彼此相杀，
那么彼此的相杀，
第三匹马，
第三匹马，
灰色的马，
灰色的
马，
黑色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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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什么呢？
讲乜嘢？
哦，物价上涨啊，
物价上涨，
一钱银子才能买到一升麦子，
咁啊，一钱银子先至能够买一升麦子，
油跟酒不能糟蹋，
咁啊，油同埋酒唔可以糟蹋，
这是一个饥荒的描述，
咁啊，呢个系饥荒嘅描述。
第四匹马，
第四匹马，
灰色的马，
灰色的，
那就把以上的总括起来了，
那么就是把刚才那三匹马来到去总括起来，
饥荒瘟疫死亡，
那么代表了饥荒瘟疫死亡。
哦，当我们了解当时的读者活着的时代，
当我们了解当时、读者他们所 读者和作者所活在那个的时代，
现在再来看这段经文，
然后我们再来到了解一段的经文，
比较明白了吧，
我们更加能够理解
约翰用一个启示录写作的方式，
那么约翰用启示录一个的写作方法，
要来重新解释他们所遇到的苦难，
重新来到解释他们 所经历的苦难，
苦难是一个奥秘，
苦难是一个奥秘，
有时候我们很难想通的，
有时我们真是不明白，
不过约翰用一个新的角度重新看这些苦难，
但是约翰他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们自己所经历的苦难、
考验你读圣经有没有专心、
来问一问，试试问一问你，看你有没有专心读圣经，
请问这四匹马出现之前，
那么这四匹马出现之前
都有一件事情记载，
咁啊都记载咗一件嘅事情。
那一件事是什么事？
咁啊记载咗乜嘢嘅动作？
你来哦，
你来，
你来之前又有什么事？
你嚟之前又发生咩事？有一个咩嘅动作？
揭开印，对不对啊？
系打开印，
打开第一个印，是不是啊？
打开第一个印、
我们以前讲过了，打开印是什么意思呢？
我哋之前有讲过，打开印系咩意思？
哦，那是在罗马文化之下呢，
咁系响罗马嘅文化底下，
一个重要文件常常用绳子绑起来，
咁啊重要嘅文件都用绳，
然后在那个接头的地方用这个离胶做印，这个封起来，
然之后绑埋，然之后响个绑嗰个位嗰度嚟到去吸上印，
于是这个叫做封印，
咁就系叫做封印。
你要打开这个文件，
你要打开呢个文件，
必须要先把封印打开。
你必须要打开嗰个印，
所以一个印打开，一个印打开的意思，
一个印一个印打开，一个印打开第二个印，打开第三个印、第四个印的意思系，
就是要打开这个文件，
就系打开嗰个嘅文件。
而打开文件的意思，
你打开个文件的意思系，
就是要执行文件里面的命令，
就系要执行啊文件入边嘅命令。
于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中，
咁啊，响咁样嘅情况底下，
这个书卷就要打开了。
呢一个嘅文件被打开，
就是执行书卷里面的旨意。
咁啊，执行即系所写嘅嗰个嘅旨意。
假如你第五章的信息有听到的话，
有第五章你哋有听到嗰个嘅信息，
请问这个书卷在谁的手中啊？
咁啊，呢个书卷喺边个嘅手中？
神的右手中，对吧？
喺神嘅右手上边。
所以这是谁的旨意啊？
咁系神边个嘅旨意？
当然神的旨意咯。
当然系神嘅旨意。
所以一个印打开，接着第二个印打开，这样的描述。
咁啊，第一个印被打开，第二个印被打开，咁样嘅描述，
就表示神的旨意越来越显明啦。
越来越显明神嗰个嘅旨意。
功课一苦难必定有神的旨意在当中。
咁啊，功课一在苦难必有神的旨意在其中。
现在第二个功课学习到了。
咁第二个嘅功课，
既然这样的一个印的打开是神旨意的执行，
咁既然系话咁打开呢啲嘅印系执行神嗰个嘅心意嘅时候，
那这个功课就要我们学到。我们要学习要从神的视野来看待苦难或者解释苦难，
那我们就必须要从神那个角度来到去解释或者是对待苦难。
有一位很有名的圣经学者，
有一位很出名的圣经学者，
用一个这样的比喻来解释这里的关系，
那么用这样一个的比喻来到去解释这里印同埋个旨意嘅关系。
你看到什么？
你睇到乜嘢？
飞机场是不是啊？
飞机场
啊，飞机场有很多飞机啊，
有好多个飞机。
然后呢，有一个红色箭头指着，那个是什么？
即系箭嘴指住嘅地方系乜嘢？
哦，有一个指挥塔，对不对啊？
一个指挥塔。
哦，所以呢，指挥塔上面的人呢，做什么的？
指挥塔上边啲人喺度做乜嘢？
在睡觉。哦，那就天下大乱了，
咁就系好严重嘅事情。
哦，在监视着所有飞机的一举一动，对不对啊？
咁就系嚟到去观察飞机嘅一举一动。
哦，有的起飞的，
有啲起飞。
哦，有的降落的，
有啲降落。
有的在跑道上滑行的，
有啲响跑道上边滑行。
哦，有的在那停着不动的，
有啲系停咗喺度。
所有这些飞机在飞机场的行动，
呢啲飞机佢哋嘅一举一动。
全部受指挥塔控制，
全部都是受这个指挥塔的人他们的安排。
他会告诉这个飞机你现在不能动。
那么飞机指挥塔上面的人说这个边架机不可以动。
啊，什么时候你可以离开这个停机坪，要进入第几条跑道。
那么也就是说几时离开那个停机的地方去到跑道上面。
然后你在那等，哦，是吧？
然后你在那等，
啊，现在告诉你现在可以起飞，哦，起飞，
现在可以起飞，
可以告诉天上的那些，是吧？
也就是同一时间会发给在飞紧的，在天上飞紧的飞机，
UA-2057
多少号机，
你现在可以在第三跑道降落。
那现在你可以在第三个跑道那里降落。
飞机场很忙碌，
飞机场非常之忙碌，
但是在正确的指挥之下，
但是在正常的指挥底下，
飞机不会相撞的，
飞机不会相撞。
这个比喻就是教我们学一个角度。
那么这个的比喻是要我们学一个的功课。
这个角度就是我们要了解，正如飞机场一样，在人生中我们天上也有个指挥中心。
那么好像飞机场一样，人的生命当中，天上也都有一个指挥中心。
那个指挥中心在哪里啊？
那么指挥中心在哪里？
就是这里经文讲到的，打开七印在哪里打开的？
就是经文所记载打开印的地方，
天上的什么地方？
在天上边的地方，
宝座是吗？
啊，神的宝座。
换句话说，宝座，神的宝座是天上的，对我们人生的指挥中心。
那么神的宝座在我们人生的指挥中心。
从神的角度来看苦难，
从神的角度来都去看苦难，
不要只从地上好像看到飞机场，飞机跑来跑去，飞来飞去，而忘记了有一个指挥中心在控制一切。
而不是说我不要用我们地上看飞机场的眼光来去看。
假如我们继续往下看一点点的话，
如果我们继续来到去看启示录第六章后边少少，
第五个印，
第五个印，
今天不能讲了，
今天没时间，
下一次就要讲这个了，
下一次就会讲这个，
第六个印，
第六个印，
第六个印可以讲一点点，
第六个印我可以讲一点，
因为很触目惊心，
好触目惊心的描述，
一起读一读好不好？
一起的来读一读，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
变红，
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落，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哇，这个呢，就不只是刚刚四匹马的苦难了哈。
那么十二节呢度所记载嘅，就唔单单净系四匹马所描述嘅一啲嘅苦难。
这里讲到日头的转变啦，
你又讲到日头会变，
前几天不是也有吗？
咁啊，前几日亦都有
日头变黑，是吧？
日头变黑
啊，你这个全食啊，日全食，满月变红，
咁啊，呢个月系变成红色。
去年不是也发生吗？
啊，上一年有发生
啊 ，Black Moon 啊，你有去看嘛？哈，
然后大家去睇
星辰坠落于地，
咁啊，星辰坠落于地，
然后呢，天地挪移，
咁啊，天地会移动，
这些的描述，
呢啲嘅描述，
就是表示这是一个宇宙性的苦难出现了，
呢个系一个宇宙性嘅灾难发生，
一个很恐怖的现象出现，
一个好恐怖嘅现象发生，
重要的在下面。
咁啊，十五节第二就更加重要。
呢个现象之中，
咁一个苦难极大苦难嘅现象当中，
人间怎么样呢？
我哋人系点样样？
十五节一起读，好吧？
十五节一齐嘅读。
地上的君王、臣子、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中，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逃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谁能站得住？羔羊发怒了，
羔羊发怒，
羔羊看起来是温顺的，
羔羊本应是温顺，
但这个时候审判的来临，
因着审判的来临，
那是怒气的表达，
那是怒气的表达。
你看到这里红色的字吗？
红色的字大家有见到，
君王、
君王、
臣宰、
臣宰、
将军、
将军，
这是地位高超的人在当中，
这些是地位比较高的人，
富户
啊，有钱人，
那么是社会地位高的人
啊，社会地位高的人，
壮士，
壮士
是体能地位高的人，
体能地位高的人，
一切为奴的，
一切为奴的，
自主的，
自主的，
这是地位最低的奴隶，
还地位最低的奴隶，
或者是自由人，
或者是自由人，
这样子描述是什么意思呢？
这样的描述是什么？
这样的描述就是，
就是
学习一个重要功课，
第三个的功课，我们需要
苦难来临的时候，
当苦难来临的时候，
使人放下一切所拥有的，
使人放下一切所拥有，
再也不能拥有了，
所以都不能够拥有
物质的、
物质的、
非物质的、
非物质的，
你的名声地位，
你的名声、你的地位，
你是军将军，你是君王，
你将军、君王，
这么高的地位，
这么高的地位，
你是壮士，
你是壮士，
你是大能的人，
你是有能力的人，
你是富户，
你是有钱人，
你是全世界首富，
你是全世界首富，
来到这个地步，
来到这个的地步，
全部要放下，
全部都要放低，
无所修饰的，
无修饰的，
以真我来面对神，
以真我来到去面对神。
在这个之前，
在这个事情之前，
人会有不同的包装，是吧？
那么人会有不同的包装
啊，我们有社会地位的包装，
我们有社会地位的包装，包装
有这个知识学历的包装，
我们有知识能力的包装
啊，有各种的包装，
有各式各样的包装。
在罗马是当时的社会，还有一个奴隶和自由人的包装。
那么在古代更加有那个奴隶和自主的包装。
但是来到这个地步，
但是来到这个大苦难 的面前，
所有这些都要放下，
所有这些都要放下，
每一个人都一样，
每一个人都一样，
诚实面对这位神，
诚实的面对这个神。
求主让我们学习，
求主俾我哋能够学习，
这个不是虚幻故事，
唔系一个虚幻嘅古仔，
是会来临的，
系一定会发生嘅。
在来临之前，
响呢啲灾难发生之前，
我们应该自我准备，
我哋要自己好好地准备。
苦难真的，
苦难系真嘅，
不过主恩也很深。
咁啊，主嘅恩典也是非常深。
继续看到启示录第七章。
咁我哋睇到启示录嘅第七章，
咁我们来读二三节，好吗？
我哋一齐嘅读第二、第三节，
一起读哈。
我哋一齐嘅读。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隔着全顶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和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主恩深在这里看到了。
咁主嘅恩典深系响呢两节入边。
在这个苦难无限的发展的时候，
当嗰个苦难好大嘅发生嘅时候，
有天使大声喊叫。
咁有天使大声嘅喊着说：
他说等一等。
咁啊，等一等。
当我们把神仆人的额头盖上印，
当我们将神仆人的额头盖了印，
盖上印是什么意思呢？
在额头上边盖印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旧约背景。
这有一个很重要旧约的背景，
出自以西结书第九章。
那么以西结书的第九章，
那边讲到有一个管理层的人，
那么那里记载一个管理城的人，
要拿着灭命的兵器来了哈，
咁啊在呢啲军队拎住一啲嘅兵器，
要杀众人了，
要杀晒所有嘅人，
但是只有额头上有记号的人，
但额头上边有记号嘅人
不会被杀，
咁就唔会被杀。
根据那段经文，
根据嗰段嘅经文，
那些人是什么人呢？
嗰啲人系咩人？
就是曾因为那些人就是看到城里面有一些不对的事情，因此悲叹哀哭的人。
咁啊，嗰以西结书嗰度所记载呢一班嘅人，就睇见城入边一啲唔好嘅事情发生，佢哋好伤心难过嘅一群嘅人。
意思就是有不法之事发生，
有不法嘅事情发生，
可憎之事发生。
可憎的事情发生，
但是人看到这些事的时候，
人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有一个分辨的智慧，
有一些分辨的智慧，
知道这不对，
知道这些事情不对，
不止不对，
不单止不对，
表达他的立场，
这些人更加表达他们的立场，
那个立场就是怎么会这样，
他们的立场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提醒。
在末世，
在末世的时候，
就是当年的教会和现在的教会都在末世，
那么当年的教会和现在的教会都是同样在末世的里面，
的确有可憎的事发生，
的而且确有一啲好可憎嘅事情发生。
有时候我们没有智慧分辨，
有时我哋冇智慧分别，
被骗了也不知道，
被人哋呃咗都唔知道。
所以为什么要学习神的话语呢？
所以点解我哋要好地学习神嘅话语？
因为这样能分辨真假，
因而我哋能够分辨真假。
不止分辨而已啊，
唔单止分辨。
当我们发现不对的时候，
当我哋睇见唔啱嘅时候，
要表达你的立场。
我哋更加要表达我哋嘅立场。
这批额上画有记号的人，
呢一批人啊，头上边有记号嘅人，
就是以西结书这样的描述，
在以西结书呢度所描述嘅。
换句话说，启示录第六章，
咁亦都即系讲启示录嘅第六章。
在回顾以前怎么样，以西结书有一群人因着额上有印记得救了。
咁啊，启示录第六章回顾以西结书嘅第九章，你都去重温一下。当初这一群额头有记号的人，他们蒙拯救蒙赦免。
当然以西结书的记载也跟出埃及的记载有关了。
那么以西结书的记载跟出埃及记也都有关系。
哦，那时候出埃及的时候，摩西要这些百姓在门楣门框上涂血，对不对？
那么出埃及记那里记载，那么那个摩西要求以色列人在门框门楣上面画记号，
于是灭命的天使看到有血的记号就越过去了。
然而那些嘅灭命嘅天使见到门楣上边有记号，佢哋就越过。
换句话说，以西结书也追溯出埃及记的记文，
所以以西结书也都系追溯出埃及记神嘅拯救。
而这个整个的就是神的救恩故事。
咁呢个加埋就系神成个救恩嘅历史。
换句话说，这里有一种历史的传承。
咁我睇见啊，嗰个神嘅拯救系一个历史嘅传承，
而历史的传承就代表这就是神做事的方法，
亦都系睇见神做事嘅方法系咁样。
第四个学习的，
咁啊，第四个功课，
虽然有苦难，
虽然有苦难，
但是神在他的忠心仆人上额头上盖了印
啊，但系神响啊，即系佢忠心嘅仆人嘅额头上边。冚咗印，
象征着保护忠信的子民，
所以就系代表咗神保护佢自己嘅子民。
神看顾人最细微的需要，
咁神睇到人最细微、最细微嘅需要。
马太福音说，
马太福音咁讲，
两个麻雀都很便宜啦，
咁啊两个麻雀好平，
但是父仍然看顾他。
但系耶稣话，父神依然嘅看顾。
罗马书说，不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怎么样的情况，
咁啊喺罗马书嘅第八章，无论系死系生系天使系掌权嘅，无论咩嘅情况，
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都唔能够叫我哋同神嘅爱隔绝。
而这爱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
呢个爱就系喺我哋嘅救主耶稣基督入边。
所以当我们遇到苦难，
当我哋遇见苦难嘅时候，
我们感受到我们的软弱，
我哋会啊睇见自己嘅软弱。
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软弱，
但系我哋几时软弱嘅时候，
神的刚强基督耶稣的帮助就显明。
咁啊，神嗰个刚强耶稣基督嘅帮助就显明。
焦点在哪里呢？
我哋嘅焦点应该摆喺边度？
焦点就是让一个额头有神印记的人。
咁啊，嗰个就系俾我哋睇见神嘅仆人额头有印记。
我们要做一个额头有印记的人。
我哋需要做额头有印记嘅人。
于是我们就能够蒙神的拯救。
我哋能够蒙神嘅拯救。
愿主借着这段经文，
愿神借着这段嘅经文，
让我们在人真实人生之中，
响真实嘅人生入边，
经历有苦难，但是可以超越苦难。
经历苦难，但系超越苦难。
我们一起祷告，
一齐嘅祈祷。
要请陈牧师带我们祷告。
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可以读这段的圣经，学习这些的功课。神也让我们真的看见，也接受苦难必然在我们人的生命当中，但我们也必须抓紧神你自己的恩典，也会在我们生命最细微或是最大的苦难当中。所以我们求你帮助，让我们可以仰望你自己，抓住你自己的应许，还有你自己恩典的看顾。 我们谢谢你，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